今天要分享诗篇第十篇，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今天早上，主啊，你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的，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灵里面得饱足的粮。我们向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观看你话语的时候，主，愿我们的心中敬畏你，愿你的圣灵在此时，主啊，借着充满在我们里面的同在跟光照，主啊，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真道，也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但是神啊，你的光如今已经照在我们身上，已经在我们前头引导道路了。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我相信主圣灵，你会恩膏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因你的话语同蒙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第十章是诗篇的第十章，其实是从第九章这样延续下来的，也有相似的主题，跟昨天的经文是很有关系的。那特别是第十章，你会看到很多大卫好像在讲到这世界上罪恶的人，他做了很多的事，对不对？那这个罪恶人到底是谁呢？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他指的是在以色列当中掌权的人的恶人，那是在神的百姓、神的群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 把它解开在里面的话语。那经文大概是从第一节，好像大卫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他就述说了这些恶人掌权统治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看了这么多，他也明白这些事情之后，但是问题转向谁呢？才能够得到答案？还是神。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又回到求告神的里面。那求告完之后呢，第十六节他就是怎样定向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时候罪恶泛滥，那只是个过程，那只是暂时的，他仍然相信神在这上面掌权的时候，人的信心才会上来。不然我们活在罪恶世界，看着这世界大部分是在罪恶的状态底下，我们的心也是怎样，会失去盼望的。所以最后还是定向神。那十七节到十八节最后两节，他就讲到其实上帝是会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读。
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等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
好，第一节讲到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好像大卫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对不对？看起来是质疑，其实他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个罪恶在这世界上显出来这么多的时候，他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当然他心里面很清楚，神有没有真的不在，神有没有不管事，没有。但是当罪恶掌权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人的心并不好受。但是这个罪恶掌权，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这世界充满罪恶，我们泡在里面泡太久了，很多的思维、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行为基本上是跟从世界的。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对人的方式、我们里面所运作的想法其实是世界的那一套。今天若不是神的话语检视出来我们里面的问题，让我们离开这一切的罪恶，我们都很难这样从里面被 救拔出来。那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世界还是啊，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世界暂时有这些罪恶的现象，但神掌权吗？神掌权。就好像堕落天使在不在？在啊。神掌权吗？那堕落天使在，神又掌权，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如果单纯从我们的逻辑里面是有点怪的，对不对？神啊，你不能处理吗？你留着他做什么呢？其实他留着他就是有用意。神的掌权他有他的步骤方法，他要熬炼的是什么？所以所有的堕落天使基本上是神的工具，不是吗？神的工具，神的掌权，他暂时将自己没有显露太多，但是他的话语也显在我们当中，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去观看。所以大卫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中确实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就用这两个好像提问一样问出来了：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呢？为什么你隐藏了？那第二节就开始讲，二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其实从这两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罪人，这个恶人是不是得势的？是得势的。他把困苦人追得火急，表示他已经怎样掌权了。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大卫的 生命当中确实是好。那比如说当他刚开始打倒哥利亚的时候，那当然被全国怎样欢迎，然后也娶了扫罗王的女儿，好，米甲。那娶了之后，他就是什么皇太子了，不是吗？不是皇太子啊，你要说什么？驸马爷，对，一夕之间就成了驸马爷。当然很多人巴结他，对不对？可是他岳父嫉妒他，因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只是押韵而已。但他听了就很不爽，很不舒服，他的嫉妒心，他的里面的争竞的心就全部浮出来了，里面最底就是他的自卑心。这个东西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就开始追杀大卫。那些过去可能跟大卫一同出去出征的人，大卫打了很多战争， 也得胜过。这些人突然是怎样？西归挖大饼，听过吗？西归挖大饼之后，大卫成了什么？那叫什么？落街的狗，落街的老鼠，不是狗。过街老鼠，就到处被追杀。那在大卫心里会怎么想？过去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为神而做的？他将自己摆上，他内心有那么复杂吗？没有。那但是他看到人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他被追杀的时候，他想想，他有时候会想想，这些过去你不就是我的伙伴吗？今天成了利用国家权柄在追杀我的人。也就是说，当人活在罪恶世界，没有去警醒自己的心对向神的时候，他会合理化他内心所有的私欲。当他想要夺权，当他想要得利，当他想要为自己的时候，很多东西会成为他的工具，所以他就会欺负谁？敬虔的。不敬虔的，他的敌人是谁？就是所有敬虔的。好，因为敬虔的让他心里面会怎样？显出他里面的很多的不好的部分。所以一旦他得势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在骄横当中，他会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在困苦人当然主要指的是，当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不行恶的时候，等同于你放弃了很多为自己的权利而去争取啦，或者是去抵挡，或者是去做什么事情。这样的状态底下，因为靠着神，他知道不能为恶，所以他就会这样显得软弱。好，那也 就如同保罗讲到说，我夸自己的软弱，所谓夸自己软弱就是我不依靠势力跟才能，我在等候圣灵工作。所以在这等候过程当中，不为自己辩解，也看着环境的产生的变化，他知道神在掌权。所以不管他被拘禁也好，他被捆锁也好，他被压在船上又发生船难也好，他的心里面是安稳的，因为他知道神在做事。但是这过程当中，人家怎么看他？人家可能会觉得他就是什么过街老鼠。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当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舒服吗？一定很不舒服。所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面，表示这些人掌权了，这些人是 原来是在神的百姓里面的人。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这里背弃耶和华，原来讲到他是属于哪一个群体？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群体。好，所以神的子民的群体，他却怎样？仍然是自私自利的。这里第三节前面讲到说，恶人以心愿自夸，这个心愿是什么心愿？就是他的什么心里面的欲望，他内心的欲望，他以这个怎样来自夸。那个自夸好比什么呢？你翻到四篇四十九篇最后的三节，这里也讲到自夸，有没有？十八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好，有个括号写说什么？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把什么东西都抓在自己身上，看起来撑不撑头？可撑头了，对吧？可撑头了，人都夸奖你，但是在人的夸奖当中，你要有警觉，你要看到人家夸的是什么事情。好，如果夸的是这些自私自利的事情，第十九节，他能必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永不见光，是指哪里？地狱。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有没有？大卫就把他心讲出来了。所以回到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轻慢神。轻慢神就是什么？蔑视神，藐视神，是觉得我现在得意啊，我现在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他就没有心中警戒他自己。其实我们泡在罪恶世界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选择神的道路，也可以选择世界的道路。你选择世界道路，大家对你的欢声掌声多还是少？是多的。你选择神的道路，掌声多吗？不好。所以有时候你讲信仰的事情，你讲到良心被神调整，有的人可能会讲说，我如果照你这样做啊，我就输了啊，对吧？我曾经遇到这样，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人这样回我。我举的例子是我生命那些罪恶被调整的过程，但是他第一时间就是如此的反应，表示人泡在罪恶世界，思想尽都是什么？都是罪恶。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没错，但是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一个为恶又掌权的人，当他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良心有没有在控告他？其实是会控告他的。所以你可以跟从世界去做很多的事情没错，但是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这样走下去并不是好事，表示神在忍耐，神在等候。神愿意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吗？我们知道神并不愿意。神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他等候，他希望罪人悔改就可以得救。所以有时候神好像看起来是隐藏了，其实他在忍耐跟等候，给人机会可以怎样回转。但是如果我们不转向神，即便他是神的子民，他不转向神，他仍然抓住心里面的欲望，抓住心里面想要的，好，那他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会轻慢神，好，把轻慢圈起来，他真的会以为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好，他可以活在这个群体当中，但是他行事为人还是怎样？还是按着他自己。第四节，二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什么？没有神。是真的没有神吗？还是心中觉得神离这世界很远啊，神我想要做什么，你看我这么蹭头，这么得意，我已经掌权了，我可以怎样呼风唤雨我可以做这些事情，你看我多厉害，神也没有介入啊，对吧？有时候暂时确实是这样，罪恶掌权的时候暂时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活在这地上好像我们做一些服事的时候会不会征战？会有征战。征战的时候你是看神还是看仇敌？我们很容易被迷惑的。好，我们真的 那这些攻击确实也是真的，但是我们要怎样忍耐等候神怎样出手。所以这过程当中神会做他最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次想到神的全能，神的全知全能，神的全能，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神的全能 就没有任何罪恶存在。当然将来他完全统治的时候确实没有罪恶存在，但现在呢，他为人存留机会，所以他暂时容忍。容忍不代表他不掌权，所以我们要懂得敬畏他。那恶人常常骄傲，那骄傲就是以自己所能够成就的比这世界上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因为他现在想干嘛都可以做什么，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这句话的意思，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意思说他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被审判，或者是这世界上有神在审判谁，恐怕暂时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私自利自大的人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蒙蔽，这个蒙蔽就是让他的心开始不敬畏神，让他的心开始不知去忽略上帝的审判。即便他知道神会审判，但是会觉得这个利益摆在前头，我现在可以尝到甜头，这些审判离得远的可远的。所以那个神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就是看不到的意思，在他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没有审判啊。至于他的一切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好，他的一切敌人，把敌人圈起来，敌人指的是谁？就是敬虔的，所有敬虔的就是这些不敬虔的什么敌人，你知道吗？当我们活在这世界，即便我们好像 草原上面一颗大石头，阳光普照，看起来是一片祥和，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大石头底下藏了什么，很多的虫，对吧？在里面安阳摇色到处爬。当神来的时候开始滚动我们这颗石头，我们突然之间变得活死，一滚动什么会出来？蛇会出来，蛇会出来，虫会出来，各种东西开始到处乱爬啊。当我们被神完全这样子带着这样变成活死之后，其他石头其实蛮吵的，因为当我们被调整过程当中，请问你舒服还是不舒服？不舒服，而且要怎样？不可以再自私自利，不可以再抓住自己欲望想抓的东西。这个对于不肯放掉的人，看起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我若像你安尼，我啥物都拢无。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吗？神的丰盛是在生命调整之后，他会赐下这丰盛的。可是，在当时，他不愿意面对，所有那些愿意向神敬虔的人，就成了他的假想敌，也就成了他的逼迫对象。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在这世上为什么被人讨厌？我们都觉得，哎，这信仰很好啊，给我生命很多的帮助啊，为什么有人这么讨厌基督徒？特别像一些极权主义，好，比如说北韩，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基督徒？因为我再怎么弄你，你都不会听我，因为你把所有忠诚度都给了耶稣，对吧？甚至我可以弄死你，你还是不会把我当作神。所以我实在是搞不过你，我只好把你弄死。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活在世上，真的那么被受欢迎吗？并不被受欢迎，因为神的光在我们身上，显出他心里面各样的刺，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不要忘记了，神仍然是掌权的，所以当这些罪恶掌权，向那些敬虔人喷气，喷气就是什么？嗤之以鼻的意思。好，喷气就嗤之以鼻，不是抓来前面对他喷气，嗤之以鼻，对他嗤之以鼻。你看你们阿伯卡搞啊，也没有做得比较好。好，那接下来他就怎样对自己说？第六节，我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是不是自夸？真的世世代代不遭灾难吗？比如说我们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1945年之前，他不也蛮得势的吗？对吧？他几乎是撼动了整个欧洲，好，然后他执行他的达尔文社会主义者，他其实是很讨厌基督徒的，对吧？那德国本来是基督教国家不是吗？这时候兴起这个人，当他得势的时候，在还没有来到1945年之前，他也觉得他什么，他是不可一世的，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直到那日子来到，审判来到的时候，对吧？他就死了， 他的国 他就害着他们整个国家跟着他一起这样进到凄惨的状况底下。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间当中他还没有自觉，但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历史当中告诉我们很多的结局，我们要去看到人生命当中很多的结局来警戒我们。所以圣经写下这本书也在告诉我们，人的终局基本上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敬畏的不敬畏的其实终其一生会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些恶人得势的时候我们心怀不平，对吧？特别是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那个苦难是不是比为罪受逼迫更大？是的，那个是让你心里面更难过的，而且试探也更大。所谓试探更大就是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这时候是很容易自义的，了解吗？那如果你有机会，你可能会心里，或者是即便你没有机会，你们心里会想说，哪天等到我掌权的时候，或者是基督徒掌权的时候，看我们怎么对付你。可是当你这么一想的时候，请问里面是不是罪恶？也是罪恶，也是罪恶。邪恶不能救好行邪恶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入试探，比为罪受逼迫还更容易掉入试探。所以大儿子小儿子，大儿子有没有悔改？大儿子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小儿子倒悔改了，对吧？他把自己搞得很惨，最后回到爸爸身边，他至少悔改。他大儿子有悔改吗？他大儿子过去可做得好呢。好，那他家里他什么忙都帮上了，对吧？他我没有离开你，然后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全做了，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羊可以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享乐。意思说他想的还是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乖乖的待在家里，但他内心是跟父亲远离的。好，所以 要警醒自己。所以我们活在罪恶世界的时候，一旦为罪受逼迫的时候，你更要警醒自己，不要掉入试探里面。好，也不要自己被自己所试探。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就鼓励我们，因为他讲到他自己是不是也是在这地上因为受各样的试探，因为试探受苦而得以完全，因为试探受苦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做的事情都没有错，大家都欢迎他吗？鼓掌欢迎他吗？那些得权势的人想怎么对他？把他钉死，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讲出来的话光芒刺伤了他们的眼睛，极不舒服，所以他们想把耶稣给干掉，对吧？但是对耶稣来讲，他有他完全人的部分。当他如此被对待的时候，他的作为是如何？我来不是要执行我自己的意思，我来是要执行天父的意思。天父要我走上十字架，那些枝枝节节的事情我就不怎样去处理那些事情，或是跳到那里面去。那不管你怎么误会我，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再怎么耻笑我，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下来。他有没有被这个当中做被试探？我常想，如果换成我们在上面，你会怎么讲？你搞我蛋呢？你搞我蛋呢？等我复活下来，看我怎么对付你。这里面还是出来是邪恶，你知道吗？但是神不是，他耶稣不是嘛？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他所受的苦得以完全，就是他为了行神的旨意，他忍受这些所有的顶撞，所有的罪恶的抵挡，但是他就是执行神的旨意，使他这一个人的属性得以完全。最后他成了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神就借着希伯来书鼓励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当怎样持定所承认的道真理。圣经所告诉我们要持定，因为我们大祭司并会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怎样没有犯罪。哎，这没有犯罪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耶稣，你有神性，所以你不会犯罪啊？你告诉我我没有犯罪，你看吧。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耶稣他有他完全人的属性的部分，他做了一个榜样，人可以怎样不犯罪？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就不会犯罪，靠着圣灵，离开圣灵，离开神，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你离开基督的灵，你就怎样无法胜过罪恶。 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面前，我要蒙连续的帮助做、啊、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意思说什么？神都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些试探，这些罪恶掌权的时候，所有的试探他可清楚的，他要帮你，但是帮谁呢？帮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敬畏他的人。暂时你是弱势，但是你且等候耶和华，你观看耶和华，你会发现他仍然是怎样掌权的。所以他一直 讲到这些罪恶，其实看起来是怎样让人很不舒服的。第七节他满口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一旦他掌权，他就以他的怎样话语权柄来攻击所有敬虔的、所有敬畏神的。第七节，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的整个思想里面都想着从人身上得利，所以他就会怎样做很多的盘算，做很多的谋划，但是里面是充满了罪恶。第九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开始有一点、把它图像化，好像狮子，好像蛇在暗地，好像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那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所以困苦人到底是谁？是困苦人就是不愿意行恶的人，敬畏神不愿意行恶的人，是不是显得很软弱？特别在罪恶掌权的时候，对吧？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德国里面有没有很多基督徒？有啊，有很多基督徒啊，甚至也被吊死啊。如果你去查历史，这些人反对希特勒，哇，不得了了！你怎么可以敌对元首呢？整个国家就怎样陷在罪恶里面，结果那些愿意发声的，他就怎样被吊死了。好，所以他们就成了什么无辜人、困苦人。第十节，他屈身蹲虎，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这个像不像？你有没有看过猫抓猎死？你有没有看过狮子扑向猎物？这个画面就是了。所以那些得权势的人好像就这样欺负那些、敬虔的神、敬畏神的人。然后第十节，他甚至说，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意思说他里面有没有神，不把神放在眼里。他知道有神，但他活出来的整个样子或者是他的行为好像没有神一样。所以在神的群体当中，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被调整，我们仍然会抓世界的模式成为我们的行为模式。好，所以、我们也不用期待在教会里面都是完美的，对吧？因为大家都在过程当中。好，但是敬畏神、知足和敬虔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力。知足加上敬虔，不知足叫做贪婪，贪婪加上不敬虔，哇，那是很惨的事情。他可能在群体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基督教的群体当中，他仍然会怎样活得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所以第二节一直讲到第十一节，都在讲到说这些罪恶、这些恶人掌权的时候，他里面所藏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世界上我会说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不是权力叫人腐败，而是这个人里面不对。一旦放上那个位置，得到权力，这个权力本身就好像我在这里讲话，后面有一台扩大机一样，把你全部放出来了，对吧？所以他心里面是一个错误、邪恶。当他得到那个 权位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浮出来，别人都看得清楚，他自己看得清楚吗？他是被蒙蔽在自己的罪恶里面的。等到时间到，审判时间一到，大家就会清楚了。所以现在在德国，你还要高谈这些、极右派纳粹党的民族主义吗？我们是优秀的阿利安人，你再讲讲看，你再讲讲看，你就全被全国对付，因为大家都尝了苦头了。以前就是高举民族主义，对吧？兴起一个意识形态去轻视其他的民族，结果造成什么战争？所以仇敌会在世界放下很多错误的观点。好，所以过去的很多国家成立都是强调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真的跟圣经合吗？你必须去检视它，对吧？你过去可能也会认同啊，我们就这样被教啊，但我们没有去发现这里面造成的意识形态对抗所产生的凶杀是多么的可怕。好，所以了解这些事之后，有时候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好过， 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要转向谁？转向神。十二节开始，我们到十五节，我们来读。
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
好，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大卫就转向了神，他求告神，因为神还是怎样，他的盼望。所以他求告神的时候，你看他在写这个时候，其实十二节对应十五节，对不对？十三节对应十四节，有点对仗。十二节讲到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那他的里面的心愿是什么？十五节，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神会不会做这件事情？会。所以他讲愿，基本上这也是神要做的事情，只是神给人时间。神容忍的后面的意思是希望罪人有时间可以转向神，对吧？特别是这一群在以色列当中行恶的，他能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给机会。但是不要把上帝给的机会当做什么？当做没一回事，不敬畏神，心中无神。虽然表面上有神，心中无神。所以第十二节他就是讲到第十五节，第十三对应第十四节，二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后面讲说什么？其实你已经观看，虽然现在你得势，现在好像罪恶横行，好像神没有做什么，但是神有没有观看？神是察遍万事的神，你已经观看了，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把都看见圈起来。他心里面信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里面信神是掌权的神，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不是按着我的时间。哦，所以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所以人若不悔改，我们就会看到他的结局。哦，那这个部分帮助我们去敬畏神。无依无靠的人，那无依无靠的就是怎样，在这个罪恶权势当中显得是无依无靠的，但他有没有依靠？有。是谁？背后的神，隐藏在人心中的神。哦，他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你向来意思说，他观看其实很多人的结局，他观看历史，他观看这个圣经，旧约的圣经，他知道神是谁的主，那无助人的主。无助人就是不依靠自己，要依靠神，在罪恶世界当中显得无辜无助的人。这样的人向神心存诚实的人，上帝帮不帮他？一定帮。好，所以历代志下就讲到说，耶和华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显大能是显在谁的身上？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好，所以这里就讲到，当他一求告神的时候，来到十六节，他的信心就会上来。十六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上已经灭绝了。好，啊，你不要误会说，哇，天哪，那只有选民存在，其他外邦人都挂了。这里在讲的对象是谁？这一章整章讲的对象是谁？是在以色列的当中的人，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特别是那一些得权势、自私、以自私自利却得了权势的掌权的人。这些人他没有信仰，他在选民当中却没有真实的信仰。这些人掌权的时候，最后十六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意思说神仍然掌权。我相信，我选择相信。你选择这个相信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上来。不然你看着罪恶权势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想说，哎，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那哪天我也来点狠的。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会怎么看我们？我们不过是跟他们一样的人。所以一旦我们放弃这个权利，就显得更无助、更软弱了。但是我仍然相信耶和华掌权，让我的信心仍然对向神，你才挨得过去，不是吗？挨得过去之后，他心里面相信， 外邦人会从他的地上灭绝，意思说你在我们当中，但你行事为人像没有神的愚妄人一样。这里外邦人指的就是没有耶和华神的愚妄人，是指在他们当中的那一群掌权却是为恶的人。好，所以当他再次宣告再次相信的时候，他里面的信心就会支撑他挨过这一段日子。好，所以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当我们遇到外面罪恶掌权的时候。所以也很多时候在历史的里面有人也兴起很多的好像以神为名的军队，比如说我们讲的最有名的发动200年战争的十字军东征，怎么耶路撒冷可以落在异教徒的手中呢？所以他们怎么想？不对啊，那这些穆斯林攻到那个伊斯坦堡，不叫伊斯坦堡，也叫做君士坦丁堡，后来才被改成伊斯坦堡，攻到伊斯坦堡的外面。所以伊斯坦堡的主教，东正教的主教写信给梵蒂冈的主教说，请你出兵来帮我们吧。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问学生说，今天假设你是罗马梵蒂冈的主教，伊斯坦堡的主教写信给你说请你出兵来帮助我，你出还是不出？你出还是不出？你一旦出兵，请问你跟福音的原则合还是不合？很为难哦。你的里面会想说，我该救我自己的弟兄吧，我该救我的弟兄吧。果然他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样做，就发动了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一旦发动战争就变质了，绝对变质。最后这穆斯林跟基督徒之间的征战就直到今日的。好，在他们里面，因为战争所留下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所以为什么福音很难传进去？因为高举着基督的名来的做的是什么事情？一样是烧杀掳掠，因为战争就是如此残忍。所以你会发现很为难，对吧？如果我们当时会下这种决定，那历史留下来是如此如何？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真的很警醒自己，我们真的如果依靠自己，依靠世俗的判断，我们就会出现问题。其实耶路撒冷的荒凉在先知书里面，那就是上帝管教以色列百姓的方式，你插什么手？你有什么权柄插手？不敬畏神啊，你不去观看这些事情，神在后面掌权的，你以为你可以解救他们吗？结果那些十字军军队从法国一路带到，还没到耶路撒冷，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就说怎么可以有两个教会，所以他们先把君士坦丁堡毁掉了。你知道吗？多残忍，在路上也屠杀所有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需要资金，他们需要食物，对吧？所以战争发动之后就变了质，你就发现人很容易被恶试探就这样起来，而且还以为自己是正义之士，对吧？所以你会发现 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是有如此嘛。所以天主教逼迫基督教，新教，新教起来掌权逼迫天主教，一样我知道你就把你当作异端，就绑在柱子上烧死。所以人很容易被这些自以为义的事情试探，以至于行恶，所以要很小心。所以大卫他知道，所以神在预备大卫成为君王之前，他就是细细的熬炼他这些事情，免得你当了君王，你什么事都可以干的时候，你很容易掉入试探里面。他有没有掉入试探过？有啊，写下诗篇51篇就讲到他掉入试探里面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还位分很小，所以试探也少小，然后赶快点熬炼自己，不要被试探，不要被邪恶所胜。我们要怎样？要持守在神的。所以17节18节最后就讲到说，解决之道他的出路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最终他相信神是掌权，神真的是掌权，神有神的时候。所以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谦卑人是看向神的人，是心里有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是知道神法则，不愿意放纵自己行恶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的心愿，其实你早已知道，意思说你早就察片了，你早就察片，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晓，你都明白了。所以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 祈求，预备他们心是预备他们心什么？能够坚强下去。你在罪恶权势掌权当中，人的心很容易怎样？被摇动，失去盼望。所以他预备他的心仍然在信心当中对向谁？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不跟从世界，我不从同流合污，我不跟随世界，对吧？我要选择信靠我的神。那在这样当中，神就预备我们的心，所以神也透过这个环境在帮助我们，不是吗？帮助我们生命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而不是用草木跟禾秸。金银宝石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心，这些要不要经过熬炼？所以启示录讲说，唯有得胜的，你什么时候得胜？你没有征战，哪来的得胜？坐在那里就称你为得胜者？不会，一定是经过熬炼的，你才会成为得胜者。所以神会预备人的心，也必侧耳听这向他心存诚实人的祷告。所以你就会慢慢经历到神的掌权。好，第十八节最后一节，为要给孤儿跟受欺压的人伸冤，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好，中国人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警醒我们自己，不要在试探当中跟着世界上人去做那些事情，那些最终上帝会怎样？会为他自己的公义伸冤的，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意思说什么？就像诗篇四十九篇所讲的，他们都会归到那些地狱的人里面。好，所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警醒我们自己心。主啊，每早晨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就警惕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活在的世界是个罪恶的世界，是个抵挡神的世界，是个不欢迎神的世界。主啊，但是我们这些来追寻你的，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心里面，因着我们对你的认定，使我们心里得依靠。主啊，当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跟人说话，主，我们观看啊，甚至我们行事为人，有时候我们愿意跟从你的时候，主啊，却受到人的抵挡，主啊，却受到人的攻击，主啊，却受到人很多的辱骂。但是神啊，我们仍然要定向你，你是耶和华神，唯有你，主啊，是唯有你是神，除你以外别无他神。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让我们信心对向你，主啊，让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自己，像大卫一样，主啊，他是合你心意的人。他过去在熬炼的过程当中，主啊，他观看这世界，很多人在，即便是神的选民，仍然在这罪恶当中，当他们掌权的时候，更是藐视神。但是他不同流合污，他不与他们一样，主啊，他乃是要追寻你的信心，把信心定向你，他等候你，他盼望你。主，你也帮助我们学像大卫一样等候你，在这罪恶泛滥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耶和华，你坐着掌权，你坐着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主，我们敬畏你，主，我们不随从这世俗，主要知道说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耶稣，神的儿子，他已经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了，更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在罪恶世界，我们若跟从圣灵，我们就不会犯罪。耶稣，谢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圣灵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再次显伟大，我们宣告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欢迎圣灵，我们恳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行事为人说话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祝福，奉靠耶稣的名，阿们。